啊，琢磨，谢谢你今天再次把我们带到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来思想耶利米书第十一章。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运行，你来引导我们。求主将那分辨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分辨是非，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不要随从别神，认为你是独一的真神。求主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静静的来跟随你，跟随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走你赐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前面第十章我们分享的，因为耶利米不断的向百姓来宣告神的话，让他们回转，但是耶利米看到这些人怎么却还在来侍奉那些偶像，所以第十章一开始，那么神透过耶利米来宣告，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活神，那么其他的都是虚空的。那么后面耶利米也看到这些百姓是不肯回转，不肯认识神，所以耶利米知道这些百姓难逃神的惩罚，所以在第十章快结束的时候，耶利米这个怜悯的心来促使他说他去求告神，那么却这些百姓不听，耶利米翻过来求告神，说神啊，你惩罚他们的时候轻一点，打他们的时候轻一点，也求你来惩罚那些恶者，惩罚那些毁灭这个犹大的那些列国，也就指的巴比伦。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是非常清楚当时的状况，我们能够感受到耶利米这个里面心里面的痛苦。那么第十一章，神透过耶利米从另一个角度去劝说百姓，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就是约书，有旧约新约，这个约意味着就是一个协议，所以耶利米透过这个约来让百姓知道我们曾经和神立了约了，那么我们要守约。我们看到神是透过各种方式，透过各种的渠道去劝说这些百姓，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忍耐，神真是很久忍耐的神。那么十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么下面这应该是神将他的心意写明给耶利米，让耶利米来宣告。那说什么呢？说第二节，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神让耶利米把这个神当初跟他们这些祖宗所说的话再次来向他们宣告，说当听这约的话，这个约是什么约呢？那就是指的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西奈之约，在西奈山，那么摩西把这些百姓带到西奈山，在西奈山停下来，神要跟他们立约。那第五节是怎么说的呢？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神跟他们所说的话，说如果你们实在是听从我的话，真正实实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当中，你要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神。说这个约是在西奈山所立的约，那就是那些十诫那些律例。那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个话又在什么地方？这个话又在生命记的第二十七章二十六节也说过。生命记的二十七章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说不接受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那百姓当时怎么回应的呢？百姓都要说阿们，那他们确实喊了阿们。阿们这个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的 那个发音译过来的，是阿门。那么这个阿门的意思就是那个相信。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信。那么这个信，这个、阿门就是相信，跟相信是一个词。那么当我们说阿门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这个阿门说出来也是有分量的，那么就是对神的回应，我相信，我同意认可，那么就接受。那么这里边特别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特别提到说，不接受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我们下面还会继续分享这里面的这个含义。所以第四节就是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四节又说，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这句话在申命记的第四章二十节同样说过，说脱离铁炉的那日，神把埃及比作铁炉，也把这个用这个铁炉来形象的比喻这些百姓在埃及是被掳的、被捆绑的、遭受苦难的。那脱离那个铁炉，炼铁的炉子，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神说一定要听从神的话，照他一切所吩咐的这去行。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就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留奶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们注意这个第四节和第五节。第五节说，我就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那么神就一定要坚固这个誓，神不让这个誓，他们神立这个誓言失效，神会守他的约。神一直持守自己的约定，但是这些子民呢，却轻忽了自己在神面前的承诺。所以这些，因为其实神再三的强调这个约，说明这个约的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但是百姓呢，现在所有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百姓悖约，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常常的悖约，我们有时候就偶尔不小心就会悖约，所以我们人是真的是不守约的。人与人之间签了协议、定了合同，就可以随意的撕毁，只要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撕毁。说这就是人，人是出尔反尔，但是神不会。所以第四节提到，是你们。说你们如果照我所行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好坚定。那这里面做神的子民的前提是照神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如果我们不能照神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我们没有资格去做神的子民。所以这是先照，然后神就神会坚定。所以我们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儿女的前提是我们跟神立了约以后，我们要守这个约，我们愿意被神管教，愿意有受教的心。如果这些没有的话，那么谈不到，我没有资格。所以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基督徒，也喊阿门那些基督徒，甚至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讲道、赶鬼医病，能够行那些所谓的神迹奇事的这些人都没有资格，因为他们不忠心，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前提是我们要听神的话。下面就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这是耶利米。耶利米说阿们，耶利米说同意，我相信，愿意。那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二十六节，包括申命记，包括出埃及记，那么神的话临到他们时候，他们这些百姓是喊阿门的，但是他们不为自己喊这个阿门负责，啊，这是他们付出代价的根本原因，因为悖约。 说神是一直信守自己的承诺，信守自己的决定，但是这些百姓却轻忽了自己在神面前的承诺，不守信。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真的要守约。更是我们在一开始每一个和阿蒙的基督徒，在一开始他一定是做决志祷告的。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一定要 有这一步。那么这个决志祷告就是我们和神立的一个约，就是神啊，我愿意信靠你，我愿意让你做我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这是一个约定。所以我们做了决志祷告以后，我们要记得，特别是那些刚信主的，我们要告诉他这是一个约定，甚至做决志祷告之前要告诉他愿意不愿意做这个祷告，愿意不愿意和神立这个约。立了约要记得，要守约，不守约那一定会付出代价。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神让在犹大城邑中，在耶路撒冷街市上，也就在犹大各地去宣告这些话。下面这些话是什么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神再一次让耶利米你去宣告，告诉他们要遵行这约的话，说这个约要守。我们看到就是从第二节提到约，第三节也提到约，第四节提到约，第六节提到约，下面第十节还提到约，所以反复的强调这个约，说明这个守约是多么的重要。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要听。第八节说他们却不听从，这些百姓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侧耳那就是专心，要特别留意。我们前面分享过，当我们的耳朵不太好使的时候，别人说话我们听不清的时候，那一旦 有人跟我们说话，我们就会竖起耳朵这么侧过去去听，专心的去捕捉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所以侧耳是不听从，也不专心去听，而且还是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不听从神的话的人一定是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心去行。不听从神的话的人，不遵循神的诫命的人，不守这个约的人，他的心一定是恶的。我们说，哎呀，那个人是好人，我们人判断人是好人坏人，在神眼里面从来不说这是好人坏人，眼里面只有义人和些恶人。神眼里面只有两种人，恶人、义人。义人就是遵循神诫命的人，守约的人，那不遵循神的话语的人那就是恶人。那么这些人说他里面是那种心是恶的，所以他们会说那些恶语，行那些恶事。下面继续说，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但他们不去行。说神说我要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在《生命记》里面、《出埃及记》里面也简单透过两节经文看到，神和百姓所定的约，这个约里面有祝福，也有咒诅。那么祝福是，如果是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赎主和生命主，我们愿意守这个约，那么神给我们就是祝福。反过来，如果是我们背约，顽梗悖逆，不肯认识神，那么这个约里面的咒诅就会领导。所以这个约里面不仅仅有祝福而已，而且有咒诅。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就愿意听祝福的话，就愿意听那些顺耳的话，我们现在说这个我们的生命会出现问题。所以神要求这些先知要把神的话原封不动地讲出来， 去告诉这些百姓。那么就神在第一章就告诉耶利米，神在当时拣选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告诉他，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七节就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神呼召的仆人，神让你去什么地方你必须去，神让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所以我们今天对神对传道人，神对一些牧师，神对教导神儿女这些仆人也是这样的要求。圣经里面怎么讲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圣经里面祝福的话你要讲，圣经里面那些公义的神的那些约里面咒诅的话也要讲，我们不能挑三拣四，不能别人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不能去讨好人，而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听到也是，如果你听得到每天都是去讲这些恩典，从来不讲审判，从来不讲罪，这儿道是有问题的。这儿的粮食吃进去你会缺营养，你身体不会健康，哎，我们灵命不会健康。所以我们自己要分辨。其实从圣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圣经里面前两章，创世纪的前两章，后两章，启示录的后两章，这个里面是没有罪的，除了这四章中间全是罪。即使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不断的要到神面前来反省自己，我们要悔改去认罪。那么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也常常得罪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们神没有说你得罪他以后他就会把我们放到家里放到地狱里面，没有这样承诺，是我们只要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罪，只要回转，神仍然会把我们带到天堂上，天堂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反省。第九节，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第四节又提到约。那么第九节是提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这个事是发生在约西亚的时代。那么在约西亚的时代，约西亚是个好王，约西亚是犹大南国的最后一个好王，他后面四个王全坏了，最后这个国家败在那个西底家最后一个王身上。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上去以后他就要把这些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他毁坏那些求坛。但是这些百姓这些居民同谋，他们有同一样的心意，他们背叛，所以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的领袖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就是你怎么劝他都不愿意，他会找出好多借口。神在他的话语当中从来没有说是啊，你生病了你软弱了就不可以读他的话，神说是他的话我们早晚都要不要理我们的口，我们从早到晚都要去思想神的话，那些都不是借口。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是用自己的软弱去逃避啊，我软弱了，我软弱就有道理了，我软弱了就可以不去读神的话了。神从来没有这样去讲，神说你软弱你要刚强起来，怎么刚强？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刚强，神的话有能力。如果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去读神的话，神会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身上的病，医治我们灵里面的那个软弱。神有这样的能力，神的话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前提是我们愿意去到神的面前去读他的话，我们愿意照神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如果这样的话，神的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不要把那些任何借口都不是借口，那个借口自己说出来非常的苍白无力，自己也自 可能很难相信。不到神跟神里面前，就不要到神跟神面前，那不愿意嘛，你不要去讲，反而说了一些让神更不高兴。那么这些百姓是不肯听从我的话，前面在第七章到第九章也提到过，不肯认识神，他们不愿意认识神。那些外邦人，神没有拣选那些外邦人，他们是不认识神，不是谈不到不肯。那么以色列选民是神拣选的，我们今天我们也是神拣选的，那么有些人是不肯认识神，就像以色列一样，犯罪作孽，去随从别神，不肯认识神，不愿意到神面前，这个人一定是拜偶像的，一定是侍奉神的。我们国家说是啊，这个没有任何信仰，你相信吗？没有任何信仰，那些有钱人，那些有地位的人，他为什么还拜偶像呢？去庙，只要去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多数都会去某一找个庙去拜，去撒钱。他没有信仰吗？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那些假神。第十节后面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这儿又提到以色列家，以色列这个时候已经被亚述灭了，主前722年已经灭了，但是这儿圣经再次提到，无论是犹大家还是以色列家，也就是整个这个犹大，就是以色列民族，都背了神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就是西奈之约，把他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和这些人所立的约已经背弃了。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是神和以色列选民永远的约，现在也是，直到主来之前。所以以色列人到任何时候都要守这个约，包括他们那个割礼，这些他们现在今天还是要守的。即使是以色列人信了主，归在主的名下，这个约他仍然要守，这是神给以色列选民定下的这个约。所以我们信主的，我们外邦的基督徒，我们不用守割礼，就是肉体的割礼，但是他们即使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这个肉身的割礼仍然要守。这我们从启示录里面就可以看到。第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使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如果最后是到最后，神怎么却都不回转，不肯守约，不肯认识神，那么神的公义就会领导，这个咒诅就会领导，这是约里面有的。而且神当时把这个约说出以后，这些众百姓是阿们的，是同意的。这约也就是我们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你惩罚我们，我们接受。但是现在神真的要把这样的咒诅领导他，把灾祸领导他。而一旦神的公义领导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你躲都躲不开，往哪儿躲呢？在启示录我们看到神的惩罚临到时候，有人恨不得用一个大石头把他自己压住来去躲避神的刑罚，躲不掉。你不管往哪儿，往那个洞里面钻，往地缝里面钻，躲不掉。所以我们真的要乖乖的到神的跟前，我们不要让神的公义临到我们。当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吃不消。他们必向我哀求，那个时候神的公义临到，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哀求。哀求时候神怎么说的？我不听。哀求是祷告啊，神啊，你去救我们，没用了，晚了。就像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已经是最后的期限，再哀求没有用了。神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生命气息还有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信靠神，寻求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是我们最后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一人最后的那个末日。因为我们生命没有的时候，我们再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时候再哀求神说我不听，下面还会提到，我一会儿再讲一下。 第十二节，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这些百姓哀求神，神不听，他们也去，不仅哀求神，他们也哀求他们所烧香供奉的一些假神，那些偶像。但是神说，在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因为什么？那些是死的神，是任人摆布的神，是让人挪来挪去的神，是死的，不是活的，没有生命的，是被造的。所以这些神到那个时候，这些百姓知道了，原来这些神一点作用都没有。第十三节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这提到两个相等，说犹大，你的神的数目和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侍奉那些巴利，就是偶像，用那些偶像所筑的坛，为那些假神所筑的坛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我们看到这些犹大有多少的偶像，只要是外邦人那些拜的偶像，他们可能都要去效仿。自己真正的神，活的神，他不去敬拜，不去跟从，敷衍了事，也在圣殿里面去宣读神的话，也去敬拜这个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心里面真正侍奉的是假神。他们甚至在神的殿里面筑起那个外邦人的丘坛，在那里面亵渎神。其实我们现在好多教会在亵渎神，在神的家里面去拜那些偶像，讲的偶像，甚至在神的家里面侍奉别的神。好多教会高举神的同时也高举别的啊，我说这个意思对弟兄姊妹也明白。第十四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这个话神是和耶利米说的，上面是说你们向我，他们向我哀求我不听，这是向那些百姓说的。那么十四节神是向耶利米说的，神跟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了，你不要为他们呼求了，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根本不应允，就是我也不听。大家还记得第七章的第十六节吗？在第七章第十六节神说过同样话，耶利米，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了，你再祷告我也不听，你祷告也没用。那从这儿来看，我们说我们的祷告神真的不一定去听，不是说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听，新约里面有这样教导，但是大家注意上下本。如果我们是心里面根本就不依靠神，嘴头上你我们一边拜假神，一边求假神，一边去求神，去求这个真神，神会听吗？不会听的。说这儿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到神跟前祷告时，我们就用心理和诚实，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在再次摆在面前，愿意认罪，神啊，我做错了，我愿意悔改。这儿祷告神会听，因为他们一边求神，一边还求那些假神，神怎么会听呢？你不是靠假神，那么你用假神去求假神吧，假神会救你。所以这儿再次强调，第十五节，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我所亲爱的，这个亲爱的这个话就是夫妻之间的话一般。我们在前面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过，神常常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比喻成自己的妻子，这个是这种夫妻的关系是非常近的，是彼此赤裸敞开，是毫无隐瞒的。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把教会比喻成心腹。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以色列选民，还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些属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和神之间应该是这样的关系，是彼此非常紧密的，无话不说的，坦诚的，彼此是诚诚实实的， 没有诡诈，应该这样的关系，说我所亲爱的。而这些亲爱的是既行许多淫乱，结果这是个，比如说妻子以后他去行淫乱，那么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行淫乱是拜偶像。这个淫乱在原文里面指的是那个恶谋，那个心里面的恶念，那个外面的恶行，那里面的恶念就是拜偶像，成天从晚上到早晨想的是这些事儿，圣肉也离了你。这个圣肉是指的圣洁的祭物，圣肉也离了你，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祭坛上所献的祭已经是污秽了，不圣洁了，神不喜悦，神也不接受。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那么这些百姓在神的殿里面做什么呢？行淫乱，去献那些神不喜悦的祭。他们把这个作恶当作一种喜乐。说对于拜月喜欢作恶的人来说，这些献祭已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如果去教会，我们不是诚心的真是去那寻求神啊，我们愿意做你的子民，我们愿意做你的百姓，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愿意寻求神，愿意被神改变，愿意被神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到神面前，从心里面愿意去侍奉，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做神那个尊贵的器皿，愿意奉献的十分之一，这一切都是从心里面愿意的。如果不是，我们到教会，你去赞美也好，去做什么也好，这些毫无意义。就像以色列人他并不是在不在神的殿里面读神的话，他们也读啊，那些假先知也在传讲神的道啊，但是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常常说，他说，哎，那个是假道，假道不能听。那是究竟什么样的道是假道呢？弟兄姊妹，想想，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是你们认为什么是假道呢？怎么去判断这个道是假道呢？是不是说这假的过程当中不讲神的话就是假道呢？既然是假道、假话，那一定是讲神的话。所谓假道，是假的人讲出来的道就是假道。这个人不对，他讲的天花乱坠，他即使讲神的话，神说这是虚谎的话，这是前面七章到第十章神说过的。那些假先知所说的话是虚谎的话，那些假先知就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也不再是重复，而且说平安了，平安了，这些话没错，但是神说这是虚谎的话。我再讲一下，大家就更明白了。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这个撒旦在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说那个撒旦说的哪句话有问题？那些都是神的话，他把神的话引过来去，来引诱，来迷惑耶稣基督，试探耶稣基督。那话，你说哪句话错了？哪句话都没错。撒旦说你从上面跳下来以后，你绝对不会有问题，因为神会保护你，你可以把那石头变成食物，这完全对的，神能做到的。不能因为他说的神的话啊，这是就没问题。不能因为一个人说的神的话就是他就对的。我们看这个人说神的话，他用心邪恶。撒旦说用神的话去试探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听了，说耶稣基督说啊，你说的话对的，我就错，我就去做。如果这样做了以后，耶稣基督就被他捆绑了，就失败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不会上当。那么他神也教导我们要分辨，我不能因为他所讲的话是神的话，他在台上讲的那个道士啊都是神的话，也许你听得到就是假道，因为这个人是假的。怎么判断这个假是假先知、假教师、假传道人？是这个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生命记》的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三章，在这个假先知的问题上说的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去回去看一下， 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是假的，特别是传道人。所以如果他讲的是假道，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听。如果这个人有问题，他讲什么你不能听，你听了以后就像那个撒旦一样。如果耶稣基督听了撒旦的话，当时我们就上当了。我再插这么一点，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们现在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让我们每天读他的话语，我们去思想他的话语，求神把这个分辨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上当，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那些假先知他们是属于魔鬼撒旦，属于撒旦一会的。那神说现在会有许许多多的假师傅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说教会里面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假传道人，在上面冠冕堂皇的，下面喊阿们，他是上面在讲。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上当。神也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允许这些假传道人出来。在申命记里面十三章里面提到，神是要透过这些假的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看到神呀真是良苦用心。第十六节，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红瓤之身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了。如今他，这个他是神耶和华。所以以前神给以色列人起的名字叫青橄榄树，应该结出华美又好的果子来，结出好果子来。但是今天呢，神就把他们，神用他的红瓤之身，红瓤之身就是那个巨大的那个风暴，原文里面这个红瓤之身的意思就是巨大的风暴，巨大的风暴，那个神要有多大呀？神要点火在其上，这个火是神的愤怒，神的烈怒，神的烈怒要点在其上，要烧着青橄榄树，枝子也被折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当时跟他们立的约，神拣选了他们作为一个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的，把他们地位抬得这么高，但是这些神把他们当作青橄榄树，但是他们最后没有结出好果子，神希望他们结出好果子，没有结出来，背逆神，所以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神的烈火降下来，枝子也被砍断了，那就是悖逆，这就是将来他们的命运。第十七节，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神是栽培他们的神，栽培这些百姓的神，今天也是神是牧养我们的神，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是喂养我们的神。神这样喂养我们，但是这些百姓的是行恶，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所以神要降祸攻击他们。对于以色列北国来说，神是使用了亚述这个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了，那么南国这些犹大百姓，神要使用巴比伦王来把他们灭。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百姓自作自受，自取灭亡，根本不是因为神。我们在刚读圣经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读这个旧约时候，我们看到神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动不动就把这些百姓就灭了。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从创世纪现在查考到耶利米书，我们看到神的忍耐，神的怜悯，神是不轻易发怒，神的意念是不是惩罚，但是不代表神不会惩罚，神不愿意惩罚，但是神有公义，你不听话，神会归正我们，神会管教我们，神惩罚用这些火点在他们上面，这个目的是让他们回转，是让他们医治这些百姓，这是神的心意。第十八节，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这句话突然冒出来是什么意思？这是耶利米说的。耶利米说，神指示我，我就知道 神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他们就是这些犹大百姓。这个意思就是，这些犹大的祭司呀，这些所谓的先知呀，这些百姓呀，企图伤害耶利米。那么耶利米这个时候不知情，神就其实告诉耶利米说他们要谋害你，神提醒耶利米，是这个意思。下面就我们更看得更清楚，说神启示他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些百姓要谋害我，谋害耶利米。第十九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切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这些人怎么设计谋害他呢？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耶利米一心一意的专心的去传讲神的话语，劝告这些百姓，劝告同胞要远离偶像，去到神的跟前。但是耶利米就像柔顺的羔羊被切到宰杀之地，这些百姓却合起伙来谋害他。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当时在被审判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像那个柔顺的羔羊被切到宰杀之处。然后下面那些百姓当时是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他们把自己衣服脱下来，用那橄榄树的叶子铺到下面，自己铺到下面，给他让耶稣过去骑着小毛驴。但是在审判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这些人举着手异口同声说钉他十字架。用我们现在的话，这就是民主，这是民意，大家都认为对的事儿，以为是对的。那么耶利米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下面还会说这个事儿，他们恨不得把耶利米就是连树带果子一块灭了。这个树指的是耶利米，这个果呢，果子呢，有两层意思。一个方面指的是耶利米传达的信息，他们不愿意听这些信息；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耶利米的后裔。其实这个时候耶利米根本没有结婚，耶利米没结婚，他们就是要把他们的后裔，要他们就是连根什么一窝端都端掉，让他从活人之地解除，让人以后再不要提说这个耶利米这个名字。所以这些百姓恨耶利米恨到什么程度？其实如果耶利米跟他们一样，他不会恨这耶利米，是因为耶利米写着传讲神的话而恨这个耶利米这个人。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跟那些人一样坏，哎，他们也不会恨我们，甚至我们同流合污，大家做了恶事以后还一块还去彼此分享，这是我们以前不信主的关系。但是我们信主以后，他们发现你这个人突然是变了，你跟我不说我们以前说的话了，你每天一有块一有机会就跟我们说神的话，他们就慢慢就恨我们，远离我们。所以我们信主，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一定是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如果你没有感觉到身上有十字架，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第二十节，按公义判断，查验人心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耶利米这个时候再次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来判断，你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人里面想什么主啊你都知道，说我要借到你在他们身上报仇。这个向谁报仇呢？向这些百姓，因为这些百姓要谋害耶利米。这是耶利米当时他的这种心态，说神啊，你要替我报仇。神耶利米自己没有去直接去抵抗着百姓，耶利米自己没有去报仇，而是求神来为他伸冤。其实这是我们应当做，神说我们不要报仇，我们不要伸冤， 我神不让我们审约，不意味着神不替我们审约，神是公义的，神会替我们审约。所以我们靠着这一位神，我们放心的去做神的事。第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他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所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那个亚拿突什么，在耶利米的嫡长就说过，是便雅悯的亚拿突人耶利米。所以耶利米是在便雅悯那个宗派里边亚拿突城里面住的。便雅悯是一个祭司，他是利未人，因为当时约西亚把百姓带到应许之地以后，那么这些利未人要侍奉神嘛，所以把利未人呢分散到各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里面都有利未人，那么在每一个支派的地图上都为这个利未人设的城，他们住在那个城里面。所以亚拿突就是当时耶利米所住的城，在便雅悯。而这个指的是，就是这些人说什么说，你说耶利米，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所预言，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死在我们手中，威胁他。这些百姓愚蠢到什么程度呢？说以为耶利米闭口不说神的预言，神就可以阻止神所宣告的那些灾难成为现实，如此的愚蠢，以为啊，神的先知不宣告神的话，神就不会审判他们了，就可以啊自己装聋作哑，自欺欺人，那神就不会惩罚他们。我们今天也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去想的。我们不去读神的话语，是啊，你不要讲那个是惩罚，不要讲审判，不要讲神的公义，每天讲神的恩典，神就不会降罚了。特别的幼稚，特别的无知愚昧。正因为不听那些神的真正的神的道，变得愚昧，没有分辨，就愿意听那些顺耳的话。信主到神面前还得去乖哄着，去劝，去哄，哄着你来吧，你来吧。甚至我们西方的一些教会聚完会以后还要吃饭，吃饭什么，当然是也是好事，我们一块去分享。还有目的是啊，是透过吃饭能够把他们吸引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用神的话去吸引他们，其他的都没用，那些都是追求眼前的利益的。有些人就是为了那顿饭，甚至快开饭的时候才去。第二十二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害，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这个亚拿突是当时便雅悯支派那城里面的那些便雅悯人，实际上这也代表了整个犹大人都是这种心态，他们恨不得把这个耶利米杀掉，所以他们追杀，因为耶利米说了他们不愿意听的话。神就说了，看哪，你在前面提到是看哪，这个看哪是非常重的一个词，说一到看哪这就有问题了，我必刑罚他，必，神一定会说他们逃脱不了，神的公义临到上，他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无地方可躲。他们的少年人被刀杀，他们的儿女因饥荒灭亡，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没有余剩的人，最后即使是活着人，神也让巴比伦王掳了走了。因为在追讨之年，那就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是很久忍耐的，神不愿意惩罚自己的百姓，也不愿意惩罚我们今天属他的儿女，但是神是公义的，我们做错以后如果是死不悔改，神就会透过一些环境，透过一些灾难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能够到神面前认罪，不仅认罪，愿意悔改。神透过这种方式来医治我们，让我们那个灵里面那个伤被神医治，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这个追讨之年就是神审判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头人，临到这些犹大的百姓。我们看到是神的心意。我们从耶利米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忍耐，何等的怜悯，但是神是公义的神，爱这些百姓。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